我们上次的背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18节哈，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把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能背的就背哈，暂时背不下来的话，我们就一起读哈，约翰一书2章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哈，《约翰一书》的整体的结构啊。那两条线，前言之后，我们就讲神是光啊，因为神是光，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遵行主道，不要爱世界，保守在主里的信心啊。第二条线呢，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要活出神的儿女呢？怎么来做呢？第一个也是不犯罪，然后遵行主道。遵行主道主要是讲的彼此相爱哈。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这个神是爱，这是很大段的经文哈啊，反复的讲。所以遵行主道这一部分主要也是在讲爱哈。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读。要分辨世上的灵啊，这是跟前面讲到不要爱世界相关的啊，很多敌基督者的灵出来，各种各样的灵在世上，那我们要懂得分辨啊。我们有教会啊，教会作为整体，我们有我们信仰的宣告，我们有真理的立场啊，是作为整体来分辨啊，谬误的灵和真理的灵。但是呢，从主耶稣开始啊，主耶稣就开始吩咐他的门徒，不光是一个集体，我们个人也要学习哈，怎么来分辨世上各种各样的灵啊？我们个人要注意啊，要防备假先知啊，假先知的灵啊，这个常常会出来来抵挡神的灵哈，我们要警醒啊，要注意哈。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啊，有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是讲的爱了哈，又回到这个爱的主题。神是爱，我们也要彼此相爱。然后最后一段呢是讲到保持在主里的信心哈，所以这条线我们现在是在做神儿女这一条线上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这个经文啊，讲到要分辨世上的灵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啊来读一下哈。我们读第4章的第1节到第6节啊。
4章第1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那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是从圣灵重生的啊。圣灵在我们这个，在主里面的新的生命呢，一开始他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包括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哈，圣灵来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就像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而出生来到这个世上一样，我们的重生是跟圣灵直接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这里面讲的一切的灵啊，世上有很多的灵。那作为从神重生的这个儿女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当中哈，我们要开始学习了， 来分辨各种各样的灵。所以这一段啊，六节的经文就是围绕这个主题讲的啊，我们先看这个主题，然后回头再看彼此相爱这个主题啊。好，一切的灵都包括哪些灵呢？世上都有哪些灵啊？邪恶的这一边啊，污秽的这一边，那就是魔鬼的灵咯。我们前面有分享过啊，魔鬼啊，堕落的天使啊，被造是本来是天使当中最美丽的那一位，大有能力的啊，是天使长，一个名字叫 Lucifer 啊，但是因着这个啊骄傲啊，要想啊取代神的位置哈、啊，要升到至高啊，要与神创造者啊平等同等啊，被造之物不能守住自己被造的地位。反叛神、啊、这就成了堕落的魔鬼、啊、所以这是整个邪恶的灵当中的带头的、嗯、那除了这个魔鬼之外呢，他是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的、啊、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读这个但以理书当中又提到、啊、在这个堕落的天使当中有一些头目、啊、有一种的天堕落天使被称为波斯的魔君，后来又提到这个希腊的魔君、啊、都是那些的、地上很有权势的帝国、啊啊、哇好厉害，这个波斯帝国把这个巴比伦帝国打败、啊、然后后来这个希腊帝国又兴起，很快又把波斯帝国又消灭、啊、取代它的位置，但实际上背后都是属灵的征战、啊、每一个帝国背后都有一些的掌权的这个邪恶的灵在后面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啊、给我们提到的、啊、执政的掌权的这些都是在幽暗的世界当中、啊、在那里做事的、啊、我们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啊、小谢帮我们读一下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愿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张震乃是以拿些执政的掌权的晚些借幽暗世界的与着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张震。
好谢谢、啊、在这里用很多的称呼、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啊、这都是这个在灵界当中很有权势的一些邪恶的灵。所以世上啊，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征战啊，这是我们看得见的听得见的啊，但是在那个背后啊，是因为灵界在发生很这个征战啊。那在以色列国也有一个天使长在护卫他们啊，就是米迦勒啊。那米迦勒下来，他要从神那里下来来传递信息也好，来保护以色列国也好，他首先要经过与这个、这些邪恶势力之间的征战、啊、所以这是、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揭开了一点点，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啊、在灵界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世上的这些的征战的背后是有邪恶势力、啊、参与的、啊、好，这是灵界啊，堕落天使的头目，你看，那属魔鬼的堕落天使很多哈，邪灵、敌基督者的灵哈，这些都是灵界里面的存在。同时包括不得救人的灵啊，这些人呢不是可以随便往来的哈，这些人是在阴间里面等候啊，等候末日的审判。好，这是这个邪恶的一面哈，那光明的一面啊。包括天使、啊、圣经里面也提到在神的宝座面前有四个活物在那里敬拜、啊、有基路伯、啊、在这个神座上面有基路伯的像，基路伯每次出现、啊、都是最靠近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宝座的那些的天使、啊、撒拉弗我们看到是那些长个六个翅膀、啊、在神的面前去敬拜赞美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啊啊、撒拉弗这也是一类的天使、啊、米迦勒刚才也提到了、啊、这是跟 以色列国有关系的哈、啊，与邪恶的这个魔君征战的祭司这个天使长哈、啊，米迦勒哈、啊，加百列这也是有名字的天使。那加百列每次出现哈、啊，都是跟国度的信息的传递有关系哈、啊，它是一个专门传递哈、啊、国度信息的一个天使。好，再有呢就是得救圣徒的灵。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哈，不光有四活物啊，不光有天使，还有24位长老啊，还有众圣徒的灵都在神的宝座面前哈、啊，一起来敬拜哈、啊。所以这是再加上就是神的灵哈、啊，圣灵又称作基督的灵、神的灵、父的灵哈、啊。那因为圣灵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哈、啊，虽然我们前面看到很多邪恶的灵、魔鬼、堕落的天使哈、啊，在地上不断的诱惑人，甚至攻击人哈、啊，甚至这个要抵挡神的计划哈、啊。但是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哈、啊，这些邪恶的灵也是被造的，他们不像神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哈、啊，他们是有限的哈、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哈、啊。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4章4节，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啊、什么是在世界上的呢？我们对照其他的经文呢又可以看到、啊、这个世界上的指着、啊、这些的邪灵和一些掌权的、啊啊、有灵界权势的这些人又被称作空中掌权者、世界的王和世界的神，说明他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啊、他一直在掌管，一直在做事，一直在试图吞吃那些、啊、软弱的人、啊、这个他要毁坏人的信心，毁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毁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啊、懂得去识别，懂得要去征战啊。神在我们的里面胜过这一切，而且神把征战的武器都交给我们了、啊、全副的军装都给我们了、啊、属灵的那些兵器都交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去征战、啊、这里有几段的经文、啊、让我们更加了解、啊、在世界上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啊、刚才以弗所书2章2节已经读过了、啊2章2节没有读，刚才是读的6章、啊、那请李全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章2节。
以弗所书2章2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忤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OK、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啊，其实都在这个现今的这个邪灵的掌控之下啊，身不由己啊，自己不知，但是呢是落在这个空中掌权者啊，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的控制之下啊。所以这个呢又被称作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啊，请刘刚来帮我们读一下啊，31节和14章30节连在一起读。
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OK， 所以在耶稣基督哈，这个再来的君王到来在世上建立千禧年国度之前啊，所以这个魔鬼在世上还是非常大的权势啊，掌管人心，神也允许他们暂时的存在啊。但是当千禧年到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把这个魔鬼捆绑，用这个链子捆绑丢到无底坑底下啊，要有1000年的时间啊。但如今呢？啊，神还允许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就是他带领的这些的邪灵，这些的 魔君哈、啊、在世上依然在做事哈、啊。好，另外一处又被称作，他们被称作世界的神啊，请小丽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谢谢啊。这个世界的神也是指着魔鬼讲的啊。好，这是不同的名字啊，帮助我们认识魔鬼做事的方式，那今天的状态啊。那分辨不同的灵是谁的责任呢啊？那首先对于教会来讲啊，教会的牧师长老有这个责任啊，他是在属灵上面啊牧养教会啊，保护教会啊，照管教会的责任，上帝是交给这个教会的长老牧师啊监督啊，这是属灵的这个啊带领者啊。主耶稣基督是大牧人，那他在教会当中设立一批的小牧人啊，那替神来召唤哈。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哈，辨别诸灵是一种的恩赐，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提到哈。所以神也在教会当中特别赐给这样一种的同工，他们具有这种辨别诸灵的恩赐，也是来帮助教会哈，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的分辨上面，来保护教会、引导教会的哈。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请王弟兄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有叫异言能行异能，有叫异言能做先知，有叫异言能辨别诸灵，有叫异言能说方言，有叫异言能
翻方言
的。
对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就一直在讲这个属灵恩赐这个主题啊，那其中列出诸多的这个神赐给教会的这个恩赐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啊，所以神赐给这样的能力啊，是来保护教会，让人去分辨啊。好，那除了前面所讲的之外呢，那每个基督徒啊都应该学习，在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在地上，因为既然这个这么多的邪灵在世上啊，而且刚才我们读这个约翰在四章第一节特别提到哈，一切的灵你们不能都信，所以这些呢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我们自己也要学习哈。当我们分辨不清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寻求牧师长老的帮助。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啊，要去学习怎样去分辨哈、啊、不同的灵哈、啊。所以我在这里放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啊，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讲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然后看他们的果子就知道这个他的树怎样哈。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还是讲到那一段，特别提醒每一个神国里面的这个子民，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活在天国里面。如今啊，天国和在地上同时存在的时候，地上的国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啊，要学习去分辨，要去抵挡。如何分辨？第一个啊，分辨的基础是使徒的教训，我们根据真理的道啊，圣经的真理，不是世上任何的权威专家学者啊，政府官员，包括那个教皇啊，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最终的权威啊，最终的权威是真理的道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啊，神让我们知道啊，圣经记载这些事从伊甸园开始就把魔鬼的诡计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出来受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显明魔鬼的试探人的那些的诡计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都借着耶稣基督在旷野抵挡撒旦的那个让人看到啊， 魔鬼是怎么做事的啊？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啊？用真理，用经上记着说啊这个话来抵挡魔鬼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圣经是我们最主要的哈、啊、这个真理的依据啊。所以这里有两段的经文，我请艾迪来帮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好呀，所以这个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是以这个真道相对的哈。啊，当人离弃真道的时候，就听从，就陷入到这个，啊，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哈，这种迷惑人的啊说法哈。那这个是当我们坚守在真道里面哈，熟悉真道，不断的听真道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有能力哈，去分辨这个邪恶的灵哈。另外一段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哈。请 Jenny 帮我们读一下。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要执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
要禁戒不做啊。对，这里提到哈，这个圣灵的感动很重要哈，在识别邪灵的过程当中哈，圣灵会帮助我们哈。先知的讲论啊，就是跟前面这个真理的道、圣经的教训啊，是连在一起的哈、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分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定哈、啊，分辨各种各样灵的绝对的权威是圣经的真理。第二个，魔鬼邪灵来搅扰我们的最主要的领域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啊。这是这一段讲的哈、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它就围绕着哈、啊，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哈、啊。怎么来试验那些灵呢？试验他是不是出于神的呢？就是问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所以从教会建立一开始啊，最早期的那些的异端邪说都是围绕这一点啊，耶稣是人又是神，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啊，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点的偏差，我们就知道啊，那是魔鬼的灵啊，欺骗的灵，谬误的灵出来在搅扰人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上啊，我们一定要认得准啊，认耶稣是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他那个肉身又是真真实实的肉身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信仰最根基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有一点的偏离啊，这个耶稣的救赎啊，耶稣的这个拯救，这个救恩的道理呢，就会有偏差，到后面就会有更大的偏差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把握的准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凡重生得救的人啊，都是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啊。方燕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好，你看前面也提到圣灵的感动啊，这里也提到哈、啊，我们重生的人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开口哈、啊，认耶稣基督为主啊，这是我们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哈、啊。所以以圣经的真理为分辨的依据啊，特别注意认清楚耶稣基督的位分、身份、位格啊，他到底是谁啊，不能有一点的偏差啊。第三个，依靠圣灵啊，这是在第四节讲到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啊、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啊、是讲到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第四个，约翰还讲了一点、啊、就说看这个人的他们到底跟从了谁、啊、在第五节第六节、啊、你看这里讲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上的事 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个他们是指谁呢？对照第二章前面也讲到，他们有一些人是从教会里分出去的，不听从使徒的教训，不跟从这个使徒，不跟使徒相交，也 不借着使徒与神相交，那这些的人就显明他们不是属神的。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后面到十九节，就讲到说，十八节后面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你是不是遵从圣经里面使徒的教训？所以今天有很多迷惑人的地方，就是说有些人会自称自己是使徒，这个很危险。如果你广义上来讲说，哦，我是受神差遣，像宣教士一样到各地去建教会，那这种广义的还好。但是如果他的这个使徒的意义，有一种好像权威性，他可以解释，按照他的意思解释圣经，甚至发表跟圣经同等的一些的新的启示出来，那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借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使徒，借着使徒的教训，与他们相交，在真理中相交，与神相交，与基督相交的话，那这个是这个邪灵魔鬼做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去迷惑人。好，前面是讲一些的道理，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好不好？那关于这个，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属灵上面的一些的经历，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的时间的增加，那你听过的或者你自己经历的，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些属灵的分辨，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看到听到什么？谁来跟我们讲讲看？遇到这个属灵征战，常常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那有一次，这个黄立夫长老，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以前在 Pittsburgh 服事，他也是，传福音上面呢是很被神所使用的，有一次，他去我在印第安纳服事的时候，在大学城去布道。结果我们当中就有一个女学生，她后来我们知道 她家里以前都是信佛的呀，这个 拜偶像的，那她也受一些影响。结果布道会结束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喘不过来气了，就是在黄长老在呼召人信主的时候，哇，她完全是一个 physical 生理上的一种的反应，这个整个这个人好像被一种的力量抓住，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很，他就是在那个信主的边缘，他又要信又在犹豫的时候，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一种的时刻，结果他 physically 他就喘不上来气来，所以这个黄长老马上就跑到他的面前，就带他读一节的经文，这个反复的读，就是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让他开口宣告神的话语，随着他反复的讲，反复的讲，慢慢的才平息下来，他这个气好像才能够顺下来。然后他当天晚上决志信主，那后来不光他信主，也带他这个以前信佛的这个妈妈来教会，最后他们全家人都信主。我们18年还是18年，就是我们 MGC 第一次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去印第安纳校园嘛，那一次他还带着他的全家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这是我们当时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在信与不信那个边缘的时候，那个邪灵会出来，会试图去迷惑人，抓住人，甚至这个 身体上去攻击人。但是感谢主哈，我们靠着这个宣告神的话语，就像这个耶稣基督当时在旷野一样哈，这个宣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中有力量哈，呼喊呼求神的名啊，就会经历哈这个征战的得胜啊。
倒是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位夫妇，那个他们信了以后，哎呦，那时候还好像很追求，也很热心，就参加聚会什么，都很热心。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他里面啊，他们的那个经常发一些怪的问题，而且的话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主张。后来才发现，那个里头啊，是他原来有一个，怎么说呢？他原来有一个佛教的那个基础，他信佛，但是呢，他信主以后，他又没有把这个原来那个佛的那个东西啊完全丢掉啊，还是保留着在里头。所以他要不要就露出来，要不要就露出来。结果呢，这个里头的这个力量啊，战胜了，最后他是完全。哎，完全就回到他佛教的那个里头去了。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年，我们也觉得哎呀这个很好，也帮助他那个在一起查经，在一起聚会等等等等。哪晓得他突然有一个时候就突然就不在了。到哪去了呢？回到他的佛教里头去了。那个佛教还比较那个特殊的佛教，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密宗啊，叫什么宗，哎呀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怎么样辨别？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很容易辨别出来，怎么样知道他是真正信的？
我们会常常遇到哈，这个有拜背景的哈，信过其他宗教的哈，这个常常在他们有时候对基督教有好感哈，对教会有好感哈，那听了福音，有些人甚至也说相信哈，但常常就是到洗礼的时候，你看在那个关键点上哈，有些人就会害怕哈，我们遇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哈。他们就怕说，哎，这个以前拜的东西哈，会来找他的麻烦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通常做法就是带他们继续来查经，也不要太 push 他们啊，跟他们一起来读经，让他们在真理上面呢，不断的来加强他们的里面的力量，让他们信心慢慢成长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哈，我们遇到好几个例子，他们后来就主动提出来要接受洗礼啊。那其实刚才Sylvia 提到，就是说这个同姊妹哈遇到这个在文革期间哈遇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跟属灵征战也是相关的。因为我发觉这个共产党啊，这个力量哈，这个势力啊，对人心的那个辖制背后也是有这个灵界的征战啊，因为它是一个邪恶的势力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哈，这个波斯的魔君啊，这个希腊的魔君啊，其实后面都是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在掌权。尤其是当这个政权去不断的去抵挡哈教会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广传，不断的抵挡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背后那就是邪灵啊，邪恶的灵，魔鬼的作为啊。所以当这个人心哈被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势所控制所影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表现跟那个邪灵的那个辖制之后的表现是很像。
不过等我讲完之后，就今天在做完这个 Bible Study 之后，我希望所有的参加的姐妹帮我祷告，因为我还是想 我去年四月份我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把我所以就是这几二十年来崇拜偶像，我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通通把他们都丢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丢掉之后，我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在这个 Orlando 有一个好姊妹静芳，那时候我跟她讲我做了一个，我当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四月二十号，那时候她还跟我讲，她说你好勇敢哦，她说通常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请长老或者是请牧师帮忙做，她这样子跟我讲。讲完之后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怕，因为有的时候我不是我家都会有人，有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所以那一天晚上弄完之后，我还请 Jennifer，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说 Jennifer 你跟我一起在祷告吧，我说我心里面还是怕，因为那时候我跟 Jennifer 在讲的时候，她那时候还特别讲说如果你家有那些开光的那个更不好。那我是那一天早上我也曾经跟他讲过，就是事情就这样子就出来了，我知道我不应该留这些东西，但是我心里面会胆怯。但那一天早上我讲了，我说如果那一天早上起来，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就是倒垃圾的，然后如果早上前天一直都在下雨，我说早上起来如果没有雨了，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拿出去。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 我家里有这么多，一个大的垃圾袋里面都装不完，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我说就很奇怪的，就是那一天七点多的时候就没有下雨了，然后赶快把它搬出去，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又下雨。我还跟 Jennifer 讲过，我说很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来收那个垃圾的，他是有的时候是从别的地方，或者是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就是别的那个门牌，就别家开始。那一天我听到有垃圾车来的时候，他是先来我们这一个地方，所以我就那一天做完之后，我心里面是觉得我还是说我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然后静芳还有就是 Jennifer 他们也常常每次都跟我讲说，像这些魔鬼这些撒旦都是怕主耶稣怕天父，所以他说你就安心不要担心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因为我信主的这个时间两年多，我还是会有这一层的，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怕这些邪恶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今天讲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做了一件是对的很对的事情，然后这个我也就是以前从以前就是去什么佛教啊什么一贯教啊这些。那我妈妈她离开了，她2015年就离开了回老家。那我妈妈她基本上她从来也没有这些去接触到这些什么宗教，但是我妈妈自始至终都讲了一件事，虽然她没有信主，但是她讲了她只相信神，她只相信上帝，她只相信这个创物者。虽然她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但是我妈妈的这个信仰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宇宙，只有这个主宰，这个创始这个宇宙的这个老天，就这样子。所以我说就今天我这样子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在做完这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也就请大家再为我祷告一下。我还是需要一些鼓励，就是这样子激励，这样子勉励。
好，
谢
谢慧英。Yeah, 我还记得当时你有做这个见证哈，这个我有看到啊，这个怎么把这些东西丢掉哈，神也真的是创造那个时间让你那件事很快的就做完了，感谢主哈。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为慧英来祷告哈，请几位同工啊，大家开口来为这个慧英来祷告哈。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来祷告哈，就是在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哈。对，这是我们的确据哈，这个圣灵如今已经进驻在你的里面啊，慧英，你是属神的人啊，在神的里面，神的同在 是没有任何其他世上任何邪恶的势力能够打败的，能够站立得住的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抵挡啊。所以你啊，我们为你祷告啊，让你里面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啊，让你跟这个圣灵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啊，让你能够靠着神啊，能够除去这一切的惧怕啊。我花一点时间来为慧莹来祷告啊，请同工们也来开口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啊，就是在慧莹的身上看到你拯救的作为啊，使他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啊，这是我们还记得去年他是如何啊，这样一步一步的来相信洗礼，除去这些以前的这些沾染异教的这些的偶像这些的东西。感谢主啊，你保守了他啊，如今他是属于你的啊啊，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神，而且你的圣灵就内住在他的里面啊，你的掌权你的同在是没有任何天上地下任何的势力能够使他与你的爱相分离的。我们在这里就祈求啊，这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让你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爱，宝血所彰显的牺牲的爱就浇灌在他的心中啊，让他什么时候心里有软弱的时候，他就来呼求主你的名，紧紧的依靠主啊，在这个面对邪恶的势力的搅扰侵袭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得稳啊。我们特别为他的这个心中的信心来祷告，靠着坚定的相信跟随来除去一切的惧怕，让主耶稣基督的光啊每天都照在他的心中，让他紧紧的来依靠神，抓住神，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你与他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拯救了慧莹，你真正把他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叫他靠着你勇敢的把那些属于偶像的邪灵的东西都丢出去。主啊，我们知道你差遣你的儿子到世上来就是要战胜魔鬼撒旦，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替我们付了罪债，已经战胜了死权。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你的女儿慧莹是你的宝贝，是你所拯救的，是你用生命买赎回来的，求主坚强他，使他能够靠着你在这个世界上过那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把他母亲交在你手中，他说他相信上帝，主啊，这不够，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到上帝那里去。主啊，求你使他有机会听见天国的福音，使他真是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能够真正与天父恢复那正常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为这件事情祈求，求主拯救他的母亲，也求主坚固慧莹。谢谢我们的主，也谢谢爱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是吧，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真的是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创造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没有惧怕，在爱里我们就一切坦然无惧。主，谢谢你把慧莹带到了我们的当中，这个不是偶然。主，在我们在创造天地之前，你已经做了拣选，你既然把他带到我们的当中，你就让他成为你自己宝贵的儿女，你自己宝贵的孩子，你自己保抱他，他的惧怕你替他除去，让你的爱充充满满的在他的心中，带过去所有的事情，对王妈妈他的依依不舍，主啊，你都知道，女儿对母亲的怀念，主你都完全的明了。主，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什么时候妈妈曾经被你 touch 过，主，这个是我们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未来的日子，我们要从我们的此时此刻，我们要紧紧抓住你， 我们谢谢你让慧英有这样的心，他能把所有的偶像在 一夜之间，你自己的最好的时间把它完全的除去。主啊，你不但除去他外面看得见的偶像，主你除去他心中一切的惧怕，一切的偶像，主让他真是坦然无惧，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没有惧怕的孩子，让他成为他家中那个光，那个你的光能经由他照亮他与他的家每一个人。我们把他的兄弟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的看顾，宝宝慧莹每一日给他平安，给他喜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给大家看两段的两节的经文啊，这是在启示录啊十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说，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啊。我们知道魔鬼是控告人的，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控告我们的弟兄，也在控告我们呢，他们有一点机会哈，有一点的，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点的破口，我们犯了罪，沾染了不洁，心中有软弱的时候哈，他就会抓住一切的机会来控告我们。那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胜过魔鬼呢？我们怎么在魔鬼的控告之下我们能够有能力呢？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两件事情哈，大家记得哈，第一个是因羔羊的血，第二个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先看羔羊的血，当魔鬼控告你说你犯罪，说你污秽，说你不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支取羔羊的血啊，对不对？不用跟他辩论，不用跟魔鬼辩论的，你就说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是犯了这个罪，我是犯了这个罪，我沾染了这个污秽，我承认我过去做的这些啊，好多是我在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哈，承认，不要跟他辩论，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来洁净，来啊救赎我。然后你回过头来对那个声音说，好，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已经付上一切的代价了，如今我不接受你的控告啊，这就是胜过魔鬼啊，是因羔羊的血，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你要去传福音哦。幸福小组不要以为说这是，哎呀，我参加服事，我又花时间，我又费精力哈，我是为了别人，对你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哈。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你不断的讲福音，不断的讲见证，不断的去思想，去诉说，去写下你经历神的那些的以前过往的经历啊。这就让你更加的有能力，使魔鬼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很重要。传福音不有多个层面的属灵的意义啊，让别人得益处啊，让这个同工听到也得到鼓励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作用，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强啊。我记得以前我忘记是哪个布道家，他说我布道传福音的不是为别人，是要让我自己。不断的跟别人讲的时候，我自己越来越确信，让我自己越来越脱离魔鬼的这个攻击和辖制啊。所以这是约翰告诉我们，胜过那个控告我们的魔鬼，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鼓励大家啊，有机会啊，这个一起来传福音哈，这是很美的。好，我们有一个应用的问题哈，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环境中哈，尤其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哈，有哪些流行的思想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对分辨诸灵的事不敏感，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哈？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这美国很崇尚这个包容的文化，所以包容的文化就强调说啊，给别人空间呐，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哈，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干扰别人，不要说别人的不对啊。 啊，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不要管别人的事哈。这是常常，尤其我们年轻一代啊，我们的儿女这些年轻的孩子在这个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常常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失掉了这个对属灵分辨，一切的灵哈不可都信啊，不是说啊他可以讲他的，你可以讲你的啊，出于魔鬼的灵，你就是要抵挡的啊，你不能容让他，不能容让他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存在啊，所以在真理的面前啊，对与错，是与非，耶稣到底是谁啊，世上到底谁可以拯救我们，像这些事情上是不能有含糊的，不能说他可以信他的，我可以信我的啊，那这样的话就给邪恶的灵、谬误的灵留下空间在做事啊，所以好多的人是被这种的错误的这种文化的思潮所影响，以至于不敢站出来啊去传讲福音，告诉人说天上地下唯有只有耶稣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站在真理上面。好，这是关于灵分辨诸灵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看第二大部分，是讲到神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一部分哈。我们要把经文先读一下哈，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21节，实际上到第五章的第四节哈，整个这一段哈都在讲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哈，神是爱，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那他讲了很多哈，所以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哈。我们先来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好呀，这段从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开始，然后神既是这样爱我，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啊。一开头和结尾哈、啊、都是在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那中间就给我们反复的围绕这个主题讲啊，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好，那如果我们若彼此相爱呢，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这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讲的哈、啊。请宣宁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好，谢谢啊。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会带来什么结果啊？啊，有三个结果哈、啊，因为前面讲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哈、啊，外人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属神的了哈、啊，我们就是神的门徒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哈、啊，所以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带出的第一个果效，就是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啊，嗯、啊，我们彼此相爱，活出这样一个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哈、啊，这是为主做见证最重要的一种的方式哈。第二个，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他讲的第二个果效会带出来哈。第三个，他提出一个爱就完全的概念哈，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哈。所以他下面就讲哈，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啊。他从13节到第16节是讲这个主题， 然后到了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又回到这个完全的爱这个主题啊，前面提到这个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啊。那当我们有这种完全的爱，这是什么样一种的爱呢？完全的爱带来什么样的这个 implication 呢？哈，这是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哈。这一段我请 Vivian 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好，你看，这是讲到这一段爱的主题哈。我们看看这个神是爱哈，这里面反复的有讲这一句话，神就是爱哈。那是哪种爱呢？哈，我们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能够找到这四个字哈，都是在讲爱啊，跟中文英文不一样哈，中文英文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啊。但实际上这里讲的这个爱呢，在希腊原文当中是不同的哈，是有分别的哈。第一个叫 eros， 这是男女之间的爱啊，夫妻之间的爱啊，情爱啊。storge 啊，这是第二个，这是讲的亲情啊，家人之间的啊，兄弟姐妹、父母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啊，这样一种的自然而然的血缘的关系啊。philia 或者 philio 是动词哈，那是讲到朋友之间、同伴之间的爱哈。那这是前面三种哈，第四种叫 agape。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每一次讲到爱的时候，这个词呢，都是这个第四个词啊，是 agape 啊，有的翻译成叫基督之爱，有的翻译成神圣之爱啊，有人甚至直接就用音译讲到爱加倍的爱啊。那这种爱具有什么特点啊？
爱加倍，
也可以有人就直接讲到爱加倍啊。那我们用这几段经文哈，每一节经文都讲出这种 agape 啊，基督之爱、神圣之爱，区别于前面三种爱的不同的特点哈。第一个，我们来读这个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那请建秋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是何西阿书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先知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来讲出这种耶和华依然爱着他所爱的以色列的那个爱的特质，就是一个淫妇啊，就是在这个先知的这个婚姻当中啊，他爱的那个妻子是一个不忠心的妻子，先知很爱他呀，但是呢他反反复复的啊，去背叛他的先生。那是在这种情况下，神依然吩咐啊，先知，你依然去爱他。何西阿先知，他虽然他又跑出去了哈、啊，你去到市场上再把他买回来，洁净、安静一段时间以后，你依然去爱他。所以后面他讲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就是说用先知的这种人生的婚姻的经历来描述耶和华的这种 agape 的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爱是不配得的，就是被爱的这个对象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不是因为他可爱，不是因为他配得这个爱啊，神才去爱他，不是啊。神爱我们，我们一点都不配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神看我说哦他好可爱呀、啊，所以我爱他，不是的。我们是就像这个故事当中那个背叛丈夫的妻子一样啊，是不忠心的人，是犯罪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但神依然选择来爱我们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哈，是不配得的，这种爱是神 愿意啊把这种爱给我们，从他的角度他就是爱，他就是这样一种不离不弃的哈，他是守约的，是慈爱，他不会违背他爱的本性的哈，这是第一个特质哈。第二个，在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交。
好，这里很重要的哈，神说他是甘心爱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矛盾呢，有时候我们灰心呢，我们觉得爱不下去了啊，不甘心，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他却这样对待我们啊？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想法。所以这种 agape 的爱不是人从人里面能够找出来的，你必须认识耶稣基督哈，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以后，你尝过这种爱的滋味，你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甘心的爱哈，他说爱到底啊，爱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啊都是很软弱的人哈，也常常是不明白这个神耶稣所讲的话，但是神爱他就不放弃啊，就是甘心爱他们啊，所以这种爱是agape 的爱啊，是甘心情愿的啊，自愿的，是主动的，不是被迫的。agape 的爱，耶稣基督的爱的特质，第二个特质啊。第三个啊，这个我们都熟悉了哈，大家都可以背了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种爱是一种牺牲的爱，给予的爱啊，不求回报的爱啊。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把他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他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这个牺牲大不大？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哈，虽然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孩子每个都是宝贝，更何况就唯一的孩子，唯一的儿子，神都愿意为我们把这唯一的儿子舍，让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鞭打啊，带荆棘的冠冕，吃那一切的苦，被人离弃啊，与神分离。所以这个爱的衡量是用给予啊，你说你爱一个人，到底你给予了多少，牺牲了多少，摆上了多少啊，为他付出了多少啊，所以这是这种爱的特质。第四个啊，在给您的前述是上一周好像这个慧莹也跟我们讲啊，他在背这段经文啊，很宝贵，你要没有背过这段经文呢、啊、你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包括在内哈、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背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前面那几句的经文哈、啊、真的是你要把它背下来啊，讲到爱的真谛，我们也唱了那首诗歌哈、啊、这个爱的真谛最后一句话就是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中文的翻译哈、啊、你看有些英文的版本就直接翻译成Love never fails， 什么意思？就是爱是从来不会失败的啊！这带给我们盼望啊！这种 agape 的爱所发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啊，是可以改变人心的。没有一个人，如果他真的被耶稣基督这种爱啊，真实的能够触到他的心中的时候，会不被感动的啊！所以这种爱是可以改变人哈，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这种舍己的爱、无私的爱、甘心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的爱，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这个与神为敌的人就被改变过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啊。所以这是啊，这四种的品质是在前面 arrows、stucky 和这个。Filio 中找不到啊，前面那几种都是因为某种原因你是可以解释的啊，因为他吸引我，因为他长得漂亮，因为他有钱，因为他对我很好啊等等啊，但是这些的品质在第四种里面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最重要这个爱的概念是讲到这个 agape 的爱啊，所以在这四种爱当中，只有 agape 是单单出自于神的。如果你离开神，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实际上人所讲的那个爱，完全不具有这种 agape 的爱的品质的。世界上最多的歌曲唱的就是爱啊，但很多唱的是情爱，唱的很多都是友爱，唱的很多是亲情，是那种啊这个 stucky 啊那种 血缘之爱，但是呢，只有真是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才知道哈、啊，这个爱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经历，才能够得到这种 agape 的爱啊。所以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是从神来的。我们既然是从神那里生出来的，带着神生命的儿女，那我们就怎么样？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啊，就是这个逻辑了。既然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 agape 的爱啊，那你在其他之外，在主耶稣基督之外，你是不可能具有这种 agape 爱的品质。所以凡是有爱心的呢，都是从神生的啊，并且认识神。他从反面再讲一次哈、啊，没有爱心的，没有这种 agape， 你可能有 filio， 你有这个啊友情啊，你有一帮铁哥们在你的身边啊，你有亲情啊，你对你的家人很关爱，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当你没有 agape 的时候，没有那种甘心情愿、愿意舍己的、不求回报的啊，爱了以后你也不期待说别人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当你产生这样一种心里有这样一种爱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不认识神的啊。但是如果你心中能够感受到、尝到、体会到，而且你学着就这样去活出这种爱的时候呢，那这证明你是从神来的，你是从神生的啊。所以这一段在讲这个啊。所以因此只有在基督里重生的基督徒才有 agape 爱的能力，才懂得什么叫爱加倍的爱哈。那九节到十节是讲说神是如何表达 agape 的爱的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哈。所以第九节他讲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哈。前面讲说神的爱的定义，神就是爱啊。然后这里讲说神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借着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想更深的去体会基督的爱，什么叫 agape 啊，就是啊，思想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对待他身边的这些人，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啊，他在十字架上都经历了什么啊。所以这些哈、啊，你花时间去思想去祷告啊，你就会更深的去明白，因为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的啊。所以你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段经文哈、啊，你有一种读法，就是把所有爱那个词换成耶稣基督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耶稣基督是恒久有耐忍耐又有恩慈啊。爱是不嫉妒不张狂啊，耶稣基督是不嫉妒不张狂啊。所以不断的去体会啊，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讲来讲去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讲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的概念又出来了，前面我们学过一次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是满足了神一切公义愤怒的要求、审判的要求的那个祭，那就是耶稣基督献十字架上，神的一切的愤怒、一切公义的审判都落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被称作挽回祭。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地狱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上帝永远的刑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这是说他是我们的挽回祭。所以这就是爱。所以这一段开始结尾都在讲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啊。所以就是既然神是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要活出这种爱，那任何一种爱都不是孤立存在，它是在一种关系中存在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把弟兄姐妹放在你身边的缘故啊，这是神为什么把你放在你的家庭当中的缘故啊，让你身边你可以跟人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不光活出亲情友情，更重要的是活出 agape 的爱。其实常常越是亲近的人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越会忽略啊。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应用就是从你身边的人爱起啊，结婚的哈先从夫妻开始啊，有儿女的先从你的儿女 啊，注意你的对他们的爱已经不再是限于那种亲情血缘啊，这种自然的吸引的上面，而是学习用基督的爱啊，不求回报的爱啊，哪怕吃亏，哪怕受冤屈，哪怕觉得自己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啊，因为这正是你操练爱加倍的爱的机会啊。四章十二节开始就讲了哈，我们若彼此相爱，会带来哪三个果效呢？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刚才讲了，带出三个果效。第一个，众人就会认出我们神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是神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呢。然后他就讲说，我们若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啊，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也讲得很清楚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是耶稣讲的话。第二个果效就是神，我们若彼此相爱怎么样？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啊。神讲灵，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认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用耶稣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会住在神的里面啊。住在神的里面的三个条件，这里面讲十三节、十五节、十六节哈，放在一起你就看到，你怎么能够住在神里面？神怎么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啊？靠着圣灵，靠着我们的宣告，我们信心的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靠着我们彼此相爱啊，住在爱的里面。所以彼此相爱的时候带出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啊。第三个，爱就在我们里面完全啊，这是又引出一个线索啊，后面又展开来讲啊，这个什么叫完全的爱啊？完全的爱又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果效出来哈？爱既完全，就除去惧怕啊，是对什么的惧怕呢？啊，是对未来审判的惧怕啊，这是十七节、十八节讲的哈，是相对于审判来讲的哈。你看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了哈。因为他如何，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基督怎么用这种 agape 的爱去爱别人，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哈，是这句话的意思哈。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基督徒也会受审判吗？啊，这不是指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白色大宝座审判基督徒是不会在那里出现的哈。但是呢，基督徒要受另外一个审判，叫做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哈。在基督台前啊，我们怕被责备吗？怕失去奖赏吗？怕这个神会这个来显出我们的亏欠吗？哈，这都是人心里中可能有的一种的惧怕担心，对不对？面临着审判要上法庭哈，心里总是要七上八下的哈。但这里面告诉我们，怎么能够除去这种惧怕呢？就是活出爱来，就是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啊，每一天就学习彼此相爱啊。后面又讲了，这个彼此相爱不只是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哦，而且是要爱看得见的弟兄，对不对？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这是讲到这个完全的爱是从神来的啊，又重复这件事情啊。这个老年的约翰呢，这个是教会的传统讲的这个传的故事啊。他年老的时候身体不好啊，所以他去教会呢要别人抬着他，所以这个有弟兄们就抬着他来教会哈，这个他德高望重啊，教会都很尊重他，所以使徒约翰一出现就把他抬到前面，请他来讲道。所以他常常是被人抬到这个前面的时候，他就讲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以后就下去了啊，下一次再来，再把他抬到前面，哎，约翰给我们讲神的话吧。他又这样讲，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 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他年老了啊，比较絮叨啊，人老了有的时候这个会一些事情反复的讲啊，是不是说他头脑不清楚了啊，记不得别的事情了啊，他只会讲这一句，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说不是的，这是我从主那里领受的命令，我从神那里领受很多，我可以讲恩赐，我可以讲服事，我可以讲其他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一生跟随主，我一生的经历为主来做见证，最重要的就是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你看三章他讲了这个遵行主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到了第四章又是，而且你 这些话你如果不仔细去理它的顺序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些话都是在重复，好像兜着圈子哈，讲来讲去又回来，又是神是爱，又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又是说这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等等哈，都是好像都是在讲一件事情。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要体会老年的使徒约翰的这个心肠，也体会主的心肠啊，真的是为什么主在最后晚餐上特别提醒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啊。显然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完全的爱是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爱弟兄上面，这是二十节二十一节讲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弟兄，就是说谎，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也举举例子好不好？你经历哪些在神的家里面 agape 的，或者是你爱人的例子，或者被爱的例子？
我是上个礼拜啊，有啊，弟兄姊妹邀请我聚餐呢、啊，我很觉得很温馨。疫情期间，就感到这个家庭和一个大家庭当中，能够彼此想到对方，所以觉得很 warm， 真的是心里很感激很感动，就是觉得他出于一种就是像这里的阿哥佩的爱，基督的爱，就是所以很谢谢，
感谢主。对啊，就是这些小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啊。为什么使徒约翰他称他自己是被主爱的那个门徒啊，就是他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神的爱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啊，但是使徒约翰特别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啊，所以我们哪怕一些小的事情上啊，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数算，去纪念，去跟人去分享啊，都能够看到啊，在细微之处啊，看到神借着我们身边的肢体啊，弟兄姐妹之间这种爱的表达啊，我们常常就想到这个。这个疫情期间在我们当中服侍的这对年轻人，这个 Vincent 和 Elaine， 他在我们当中大概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但是几乎每一个有 youth 的父母，我想我们都可以出来做见证啊，这对年轻人，他们小孩子从几个月大啊就开始来我们当中服侍啊，看着这小孩子一点点长大，带着这个孩子啊，冰天雪地从这个 Virginia 特地开车来 Maryland。挨家挨家的这个去探访，去送礼物啊，这个那一天这个下冰雪，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全是冻的冰，他们从那个车要走到我们这儿，这个那个椅垫都摔了一跤哈、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啊，出于这种 agape 的爱，就是付出，他有什么回报？他真的是不求回报啊，人家就把那个生命付出，爱我们的年轻人。关怀我们这些家庭啊，感谢主啊。好，留下两个问题给大家去思考啊，彼此相爱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啊，请反思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彼此相爱都有哪些难处？在家里爱你身边的人有什么难处没有？在教会里这个我们这个疫情的缘故分开快两年了啊，我们都在网上，这也是个很实在的一个难处哈，这个最近我看这个感染的数字哈越来越下降下来了哈，天气也看来转暖的时候哈， 盼望这个难处可以过去，我们有更多的实际的啊，彼此的啊，在一起聚餐的时间，彼此来往探访的时间啊，求神来帮助，也来预备我们哈、啊。记得哈、啊，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神呢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哈、啊。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啊，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啊。我们彼此相爱的话，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我们就可以除去一切的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去面对主的审判哈、啊。所以彼此相爱是整个教会生活的啊，最重要的地方，把一切其他的服事都是连在一起。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机会，看到没有啊？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彼此分担呢、啊，彼此为代祷啊啊，彼此这个看到别人的难处的时候，主动的伸出援助之手啊啊！所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这个团队整个教会一起来啊，这个为神来征战的机会啊，所以。鼓励大家哈，如果你这次没有参加直接的这个幸福小组的服事，可以成为祷告同伴，为这些征战在前面的人去祷告哈。那我们当如何切实的彼此相爱？我想我的体会是，第一个，你要承认，你要承认自己里面没有爱，承认自己里面缺乏爱。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贫穷，我们的爱真是不够。所以这样你才能更加迫切去祷告，求神来加添我们的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起点。今天好像大家不是很踊跃的去分享啊，那这个可能是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好像平时不大花时间去琢磨、去思想、去数算，那这是一个亏欠呢。我们每一天都蒙受神很多的爱 ，agape 的爱，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忘记，常常。没有花时间去琢磨 去思想这个，没有去记录、啊、那这个都是在神的面前的亏欠、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啊、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缺陷，求神、啊、加添我们的爱，让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然后呢数算、啊、我记得这个今年有一位是他说要记这个恩典日记嘛，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工我记得哈、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呢，把你经历的神的爱哈、啊，把它记录下来，这也是很宝贵的哈、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作业哈、啊，去思考怎么切切实实的把这个 agape 的爱活在我们的家中，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啊。本周的背诵经文一句话很简单哈、啊，这是前面我们跳过的一句话啊，我们背了一章三节，没有背一章四节啊。那这是讲出我们。学约翰一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我们来读一下哈，约翰一书的一章四节，我们来读一遍哈，约翰一书一章四节，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我们再来一遍哈，约翰一书一章四节，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感谢主哈，我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一起来跟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是你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光只是一个概念，不光是指一个信息，不光是一个，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那是一个爱的生命的发表，那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神的爱彻底彰显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啊，就是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真是圣灵不断的来做工，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不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只有跟这种agape的爱连在一起的时候，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的能力啊！请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在接下来这一周啊，今天晚上就开始啊，只是说让我们身上就带着耶稣基督那个爱的样式，有怜悯，有温柔，有忍耐，而且是恒久的忍耐，有恩慈，是主动的， 主动的向人施恩，主动的去夸奖别人，赞赏别人，主动的去帮助别人，主动去看到别人难处的时候 去伸出那个援助的手去扶持一把，主动的为我们传福音的同工去祷告、啊、去关怀他们，去鼓励他们、啊、真的就求你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这个地方是充满耶稣基督的爱、啊、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啊、求你怜悯我们、啊、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贫乏的，是不足的、啊、爱常常是有亏欠的，主要就求你亲自来补足我们，把自己、啊、把我们这个最近的一些的服事，每个家庭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愿你的爱成为我们服事的力量，成为我们、啊、鼓励人建造人那种、啊、恩典的源泉。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